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分享婚姻的意义，第八章，性爱与婚姻。为了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。讨论婚姻，就不能不谈性。性与婚姻有何关系？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。首先，在基础层面，我们需要明白圣经基本的性伦理。为什么神严格限制性行为于婚姻之内？然后，一旦我们明白并接受了圣经的道理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作为基督徒，不论单身或已婚，我们应当如何活出圣经的道理？性爱只是自然欲望？不是。历史上有数不清的性观念。首先，有一种观念认为，性爱只是一种自然欲望。这种观念大致可以这样描述：性爱一度受困于各种禁忌。但现在我们明白，性爱其实无异于吃喝，是一种美好的、自然的欲望。这意味着，我们可以为了满足欲望而随心所欲，并且我们没有理由不吃遍天下美食，完全可以不停地四处尝鲜。禁欲，禁止满足一种自然欲望或常年加以限制，就和长期禁食一样，是不健康的，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。另一种性观念则比较消极，它来源于某些古代思想。这种观念认为，性爱属于低级的、感性的、肉体的本性，与之相对的是高级的、理性的、属灵的本性。按照这种观念，性爱是低俗的、肮脏的，只是人类繁衍的权宜之计。这种观念在当今世界仍然很有影响。今天还流行第三种观念。第一种观念把性爱视作人生不可或缺的驱动力。第二种观念认为性爱只是权宜之计，但第三种观念认为性爱是自我表达的表形式，是成为自我和发现自我的途径。按照这种观念，某些人或许愿意在婚内享受性爱并且建立家庭，但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。性爱主要是为了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，任何追求方式都没问题。很多人以为圣经对待性爱的态度是第二种观点，性爱是卑鄙的、肮脏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圣经的观念迥异于上述每种观念。性爱仅仅是欲望吗？诚然，性爱是欲望，但性欲与食欲和睡眠欲不可同日而语。实际上，即使是食欲，也不能毫无节制，不论这种食欲多么强烈。很多人必须努力控制饮食，因为他们的食欲远远超过身体实际所需。然而，性驱动力需要更严格的管理。性活动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，还影响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内在生命。人的罪恶首先是内心的紊乱，并且主要是这点，因此罪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性行为。它使我们对性的激情和欲望被扭曲。性爱本是为了全然舍己，然而内心的罪恶却让人享用性来满足私欲， 而非舍己，所以圣经设立了许多规则，引导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使用性。基督徒的性伦理可以这样来总结：性行为只在婚姻之内，适用于一男一女。性爱是肮脏的？不是。性爱是否像某些人说的，既肮脏又不体面？不是。合乎圣经的基督教对待身体的基本态度是积极的，说不定还是各种宗教里最积极的。基督教说，神创造了物质和人的身体，并且看为很好。又说，在耶稣基督里，神自己真实地取了人的身体，他现在仍然拥有这个得了荣耀的身体，并且有一天他要赐给我们那完美的复活的身体。圣经说，神起初就创造了性别，并且将一女一男赐给彼此。圣经包含许多伟大的情诗，这些诗歌赞美性爱的激情和愉悦。若是谁说性爱本身邪恶而肮脏，整本圣经都会反对他。神不仅允许婚内性行为，并且命令夫妻必须过性生活，格林多前书7:3-5，箴言鼓励丈夫爱抚妻子并陶醉于性爱，雅歌常常赞美婚内性爱何等快乐，语言之露骨叫人面红耳赤。旧约学者朗曼写道，在整卷雅歌里，女性的作用确实令人震惊，尤其是考虑到这本书的古代背景。在组成雅歌的这些诗歌中，主导的声音是女性而非男性，她是寻觅者、追求者、主动者。在雅歌5:10-16，她大胆地说对方的身体让自己着迷，她的躯体如像牙块，周围包着蓝宝石。14，大多数英语版本的翻译面对这节经文踌躇不前。希伯来原文情欲色彩浓厚，而很多翻译实在做不到如此明目张胆。这是两人做爱的序曲，被子下面根本不是羞答答见不得人的笨拙动作，正好相反，两个人彼此坦然面对，情欲勃发，丝毫不觉羞耻，只有云雨之欢。圣经让假装正经的人很难堪。性爱是私事？不是。然而，性爱主要是一种手段吗？只是为了追求个人幸福和个人满足吗？不是。但这并非是说性爱与快乐无关，也不意味着性爱只是尽义务。基督教认为，性爱主要是建立关系的途径，人通过性爱来认识神，建立人类群体，并且如果你使用性是为了这些正确目的，而不是为了满足私欲，那么性爱就会带来极大的满足，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圣经第一次明确提到性爱，是在创世纪2:24。这节著名的经文，保罗在以弗所书5也引用了。男女要结合，成为一体。初读这节经文，它似乎只是在讲身体的联合，性的联合。虽然经文包含这个意思，但并非如此简单，而是另有深意。圣经和合本说，凡有血气的 都在地上败坏了行为。或说，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圣经的意思不是说只有身体会犯罪，也不是说神把他的灵赐给一切身体。其实这里是说，神把圣灵赐给各个种族、各个阶层的人。血气是一种修辞手法，作者用部分来代表全体，正如我们常说的属人头。换句话说，婚姻是两个人完全结合，这种结合极其深刻，两个人实际上成为一个新人。结合这个词意思是结盟立约，性的盟约把两个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结合为一体，两个人在本质上融合为一个法律单元、一个社会单元、一个经济单元。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，在爱里他们把自己全然奉献给另一位。所以把婚姻称为一体，意味着性爱既是一个记号，又是一个途径。性爱既标志着生命的、法律的联合，又成就了这种联合。圣经说，不要与人发生身体的联合，除非你愿意和这个人在情感、生命、社会、经济和法律关系上全部联合。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的每个方面都暴露给对方，就不要裸露身体，因为你在婚姻里已经放弃了自由、情愿、自我约束。然而，一旦你在婚姻里舍弃自己，性爱就成为合一的途径。随着年月流逝，两个人借着性爱保持联合，并且不断加深联合。旧约常常提到盟约更新礼，每当神与他的百姓立约，他总是命令他们必须定期举行仪式。在这些仪式上，众人一起宣读盟约，重申委身，纪念盟约的内容。这种礼仪必不可少，它帮助百姓保持忠心。婚约也是同理，人结婚的时候需要向配偶庄重宣誓，圣经称配偶为盟约的伴侣。箴言二章十七节，结婚是大喜的日子，让人心里感到满足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，你需要重新点燃内心的火焰，重申彼此的承诺。你需要一个更新的机会，回想另一个人对你的意义，重新奉献自己。夫妻之间的性爱就是这样一个途径，并且这个途径是最好的途径。实际上，性爱可能是神所造的，用来帮助你向另一个人完全委身的最得力的工具。你不能贬低性爱，神使用性爱这个途径来让两个人彼此宣告，我完全属于你，永远属于你，单单属于你。所以根据圣经，盟约对于性爱而言是必须的。盟约创造了一个柔软而亲密的安全区。尽管婚姻的盟约对于性爱是必要的，但性爱对于维持盟约也必不可少。性爱是婚姻盟约的更新礼。